曹操亲自带领着50万大军进攻荆州，害得荆州这边的守军呢，大家都在猜哪一个会先最倒霉碰上曹军，没有想到最倒霉的就是襄阳，五路大军当中最快一路呢，很快就逼近了荆州北面的襄阳了。这蔡氏夫人跟儿子刘琮镇守在襄阳，本来是要对付刘备的，没有想到现在就被曹操这么快大军压境，一时之间乱了手脚。襄阳当地呢，就有地方上的绅士跑来问这个刘琮说，刘琮小朋友，你觉得你跟曹操比起来谁厉害啊？
我刘琮小朋友很没有自信的说，我才14岁，我才读国二，我怎么跟曹操比
啊？这襄阳的绅士就继续说了，那个曹操啊，打败过袁术，消灭过吕布，又摧毁了袁绍，还在汝南这个地方打败过刘备哦，我们当然不会是曹操的对手。小朋友，识时务者叫做俊杰，投降曹操那等于是投降汉天子，并没有什么丢脸的，只要曹操能够答应你，让你继续当荆州的州长，那就是铁饭碗，铁的保证，包括你哥哥再加上刘备也都抢不走你们荆州州长这个职位哦，有什么不好呢？
哦，这时候啊，专门躲在屏风后面偷听的蔡夫人啊，立刻闪出来，她笑着说，如果曹操可以答应我们这些条件，我们立刻举双手双脚一起投降。
果然蔡氏夫人真的马上就派出了使者，送了投降书去给曹操，拜托曹操要答应他们提出的条件。曹操一收到了投降书之后，很大方地说，好，我就答应这一对孤儿寡母他们的条件，叫这个继承荆州的老二刘琮马上到城外面来迎接我方的大军。
哦，最可怜的就是刘备哦，他还在前线啊，叫战士们高喊口号，40保卫荆州，
保卫荆州，
40保护环城，
保护环城。
哎呦，没有想到啊，在后方啊，襄阳城已经打算要先投降了。
哎呦，这下变得好尴尬，前进呢也不行，后退呢也没路。刘备他们一下子觉得不知道是为谁而战，为何而战。
这个时候啊，这个大公子刘琦派来的使者啊，就跟刘备建议说，不如啊，我们赶在曹操还没有接收襄阳之前啊，假装回家啊，为这个刘表吊丧，然后我们趁机啊，把老二刘琮给抓起来，再杀掉蔡夫人还有蔡瑁，宣布啊，就由刘备先生担任荆州的州长。我们大公子刘琦说，他一定会全力支持。
好诶好诶好诶，诸葛亮在旁边听了很高兴，赶快就抓住了刘备说，我早就告诉过你，你不要忘记了33.3%的事情哦，应该这样子，你怎么都不听呢？
刘备啊，叹了一口气说，刘表表哥临死之前托孤给我，我答应要照顾他的孩子，老大刘琦是刘表的孩子，老二刘琮也是刘表的孩子，今天如果我干出这种事情来，以后我刘备死了怎么去面对表哥呢？
哎，刘备叹气了，哎，诸葛亮也叹气了，在场全部的人啊，大家一起叹了好大的一口气啊。诸葛亮就说了，死了以后的事死了再说嘛，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呢？刘皇叔，
刘备说啊，我看啊，我们放弃新野，暂时退守到樊城去好了，那边的防疫工事比较坚固，或许可以撑一阵子，再来想办法吧。
诸葛亮就问了，皇叔，你要从新野渡过御水到樊城去，那新野这边这些跟了你7、8年的老百姓，你要怎么办呢？
诸葛亮这么一说啊，刘备的脑海里面啊，忽然浮现出当年啊，曹操在徐州大屠杀的梦魇哦。刘备闭上眼睛，摇着头说，我 不忍心把老百姓丢在这里，我希望能够带着他们一起走。干嘛？
诸葛亮吓一大跳，带着老百姓一起走。诸葛亮提醒刘备说，曹操他们的军队是骑马的哦，我们老百姓的动作是非常非常慢的，你这样子会被追上的。
刘备啊，眼睛吧嗒吧嗒的看着孔明，
哎呦，
他开始啊对孔明撒娇，
要死！
他拉着孔明的手说：“军师，人家知道你最厉害啦，一定有办法的，
一定有办法。皇叔，我替你想了多少办法，你老是给我拿那一套什么仁义道德，就是不肯听我的话。现在搞成这个样子，你还知道要找我？哎。”我千辛万苦不种田出山来，是要为你运筹帷幄统一天下，不是来帮你擦屁股的耶。
哎呦，军师。刘备又拉着孔明的手甩过来又甩过去，他说，人家知道你最厉害了嘛。
哎呦，刘备这样子甩过来甩过去，甩得诸葛亮头昏脑胀。诸葛亮最后无可奈何，他就对着刘备问说，以后你真的都听我的？
是，你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。
他们两个人勾了勾手指头之后啊，诸葛亮就要求刘备赶快调派船只护送新野这些老百姓，开始动身渡过御水往樊城出发。另外呢，他就邀请这个大公子刘琦的使者赶快请他回到江夏去，要求大公子刘琦出兵来帮助刘备作战。
本来啊，这刘备说要溜，大家都很没劲。
嗯，
现在啊，听说诸葛亮要作战，哇，全部的人眼睛都亮了起来。
是，诸葛亮就说了，赵云哟，赵云你分配的是火柴还有汽油，再加上3000军队。
嗯，
诸葛亮就对着赵云的耳朵叽咕叽咕叽咕。
哇，这赵云边听高兴的差点跳起来，他叫着，好棒哦，又要放火了。
对，这样很棒，对不对？接下来呢，张飞，你带人到御水的下游，也就是柏林渡这个地方去埋伏好。
是，
只要曹军来了，见一个杀一个，见两个杀一双，
no problem。
关羽，哟，这些布袋你拿去。
为什么别人发汽油火柴，我关羽发布袋，这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武器。
关将军不要着急，请你带领1000个小兵把这些布袋全部都用泥土装得满满的，然后呢，你就埋伏在御水的上游，把上游的河水给堵住，等到你听见下游有曹军的动静的时候，你就用最快的速度把土袋给搬开，给他来个大泄洪。
喂，哇，这关羽本来皱着眉头啊，现在听诸葛亮这么一说啊，听得渐渐眉开眼笑哦。另外这一头啊，曹操的前锋部队曹仁带领的部队啊来到新野，很奇怪哦。
嗯，
曹仁啊不但没有遭受任何的抵抗啊，连新野城啊四面的城门都是开的。哎
啊，
这曹仁啊命令部队长驱直入，整座新野城啊简直像是一座鬼城，
哦，
一个人影都没有。哎，
嗯，
这曹仁啊正要命令大家在城内驻扎休息，忽然啊到处都传来消防警报的声音。哦，那是防空警报吧。
报告曹洪将军，这新野城的西门南门跟北门通通起火了。
哎呀，中计啦。哦，曹仁啊之前中过一次计已经很害怕了，这次听到中计啊，慌张的命令所有的部队备战，大队人马通通挤向唯一没有着火的东门。
哎呀，这个曹仁哦，看畅销书也打得很烂，不看畅销书还是打得很烂。曹仁这次带的军队里面有一些上次啊是跟着夏侯惇的，已经被诸葛亮烧过一次了。现在一听说着火啊，心里面实在更加的害怕，自相践踏，不知道踩死了多少人。剩下的人呢全部都挤向没有着火的东门而去。 才一刚出东门之外，就听到炮声一响，蹦咚。
哎呦，怎么了？
赵云的军队早就埋伏在东门的门口了，他们守住了门口，每一次只放出一小批的曹军拦截下来，好好修理，修理完毕之后 ，next。
干嘛要放下一张 slide 啊？
不是，换下一批曹军，再继续放出下一批来继续修理。
曹仁的军队啊，就这个样子，在城里的被火烧，冲出门外的又被赵云修理，吓得胆战心惊哦。好不容易呢，有些人啊逃过了赵云这一关，接着啊又有米方、刘封这些人神出鬼没的骚扰，一关接着又一关的埋伏，简直是人仰马翻哦。哦，总算好不容易逃到了御水的河边哦，看见这河水不深哦，大家都很安慰
啊。
哦，还好天无绝人之路，
真的，
全部的人啊下马喝水的喝水，梳洗的梳洗，大家准备涉水过河哦。
嗯，
就在这个时候，忽然听到上游声音，
怎么搞的呀？是什么声音啊？
哇，不得了啊！原来关羽在御水上游听见人马骚动，立刻拿掉了一袋一袋的土布袋，开始泄洪。
哇
哇，许多人渡河渡到一半啊，来不及逃跑，哗啦哗啦的声音变成轰隆轰隆轰隆的洪水，水冲啊，哎呀，就淹死在激流当中啊。
曹军又是被火烧，又是被水淹，这喜三温暖吗？
哦，曹仁收拾残兵又要游泳一次了哦，大家往下游水比较浅的方向逃去，没想到才逃到柏林渡，又听到有人大声喊着，你爷爷张飞在这里等你们很久了。
哎呀，
谁在叫妈妈？
曹操的军队里面很多可怜的小兵再也受不了打击了，当场神经分裂啊，这仗都还没有开始打，光是被吓死的就有两三百个人了。
哎呦，